弟兄姐妹平安，又到了晨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今天晨祷的经文是第二章八到十七节、三十一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作王，治理基列、亚苏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敏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两年，唯独犹大家顺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与他们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亚尼尔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押说可以，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儿子伊斯波设的便雅悯人过去十二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十二名，彼此秋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倒，所以那地叫做西利甲哈树林，就在基遍。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三百六十名。撒母耳记下第二章一到七节讲到大卫受膏做犹大的王。那时大卫虽然知道自己将要做王，而扫罗刚刚战死在战场上，好像环境表明那时候是大卫做王的最佳的时机，但大卫仍然求问神，是否应回到大卫的，是否应回到犹大的一个城去。所以有的时候也许环境很明显表明是神的旨意，但我们在采取行动以前还是要来求问神，因为只有神才清楚什么时候是最适当的时机。神要大卫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以对的方式作王，因此大卫没有以武力来夺取江山，他知道神已经立他做全国的王，他就不用自己的力量越过神来行事，宁可等候神的时间。因大卫知道神是信实的神，神必会成就关乎他的事，所以当神吩咐大卫回到希伯伦，大卫就顺服，带着自己的妻子、家人以及跟随他的人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犹大人来膏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其实早先大卫已经私下在自己的家人面前被撒母耳膏立，但在这里又重复这样的膏立的礼仪，代表大卫自己的支派犹大支派公开的承认大卫是神所选召的君王。那么大卫以希伯伦作为首都，是因为希伯伦在当时是犹大境内最大的城，而且防御坚固，足以抵挡仇敌的攻击。希伯伦位于犹大境内的中央地带，是座京城的 好的地方，有许多贸易的路线也在那里汇集，在战争的期间也可以保障物资的供应。从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凡事求问神，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在两周前，我参加了在牧主先锋教会举办的北美华人回家的聚会，在其中赵宗全牧师分享回家聚会的精髓之一，就是寻求神的同在和神的面。人不自己启动任何的事情，乃是聆听神、等候神，直到听见神的声音才行动。我感触最深的一场聚会是在第二天的晚上，按照计划应该是戴敏恩牧师分享信息，但戴牧师当时听到神在问他，可以给神一些空间吗？所以戴敏恩牧师就没有分享什么信息，而是让神的同在持续的运行，让神自己来做他想要做的事。那一晚神同在非常的丰富，我感觉到在灵界 正在有突破发生。所以当聚会结束后，我都不想离开会场。隔天我就听到在我所祷告的事情上有明显的进展。从赵宗全牧师、戴冕恩牧师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他们就像大卫王一样，凡事求问神，遵行神的旨意，随时听从神的时间和吩咐，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神高抹戴牧师、赵牧师以及回家的团队，使用他们祝福了许多人，甚至包括列国在内。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八到十一节讲到亚尼尔立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为王。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零6个月，那时除了犹大支派，其他的支派还没有接受大卫为扫罗的继承人，因此大卫的统治只限于在犹大。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拥立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以色列王，以来反抗大卫。撒尼尔当时没有跟从大卫，却扶持伊斯波设做王，原因之一可能是亚尼尔知道在大卫的身边已经有许多出名的大能的勇士和将领，他恐怕自己如果投靠大卫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地位，于是就帮助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为王。但这并不是神的心意，而是出于亚尼尔自私的动机和利益。因亚尼尔明明知道大卫才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是继承扫罗王位的，这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9到10节亚尼尔和伊斯波设的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当时亚尼尔对伊斯波设说，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示巴，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伊斯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所以说亚尼尔为了个人的野心和利益，他帮助伊斯波设做以色列的王。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12到32节，我们看到犹大和以色列的征战。这段经文记载，亚尼尔提出叫双方的勇士用短刀互刺，他们各选出12个人彼此争斗，以存活人数最多的一方为得胜。这就好像大卫和哥利亚的征战，也是采取类似的方式，就是双方选出代表来征战，以决定胜负输赢，因而避免双方进入全面的征战，造成更多的伤亡。但是双方24名参与比武的战士全都扑倒死亡，所以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宣告得胜。既然没有结果，就要继续的厮杀下去，结果演变成集体的战斗。在第十四节，亚尼尔提出的戏耍，意思就是以比武来分高低，来决定胜负。第16节所讲到的西利甲哈树林的意思就是刀剑之地。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都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从最后死伤的人数得知，约押和大卫的军队得胜，他们杀了跟随亚尼尔的人360名，而大卫的战士中有19人战死，还有约押的弟弟亚撒黑被亚尼尔杀死。从此在约押的心里就种下了报仇的种子。接下来在第3章，我们看到约押用计杀了亚尼尔，是为了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从撒母耳记下第2章，我们看到亚尼尔首先挑起战争，结果大败，死伤惨重，并且为自己将来被杀种下了祸患。前面我们提到，亚尼尔本来知道大卫才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是继承扫罗王位的，应该成为全以色列的王。但亚尼尔虽然知道神的旨意，却反其道而行之，拥立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以色列的王，以来对抗大卫，希望以战争来推翻大卫的王位。但神却使大卫及其统治越来越强盛， 这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一节就可以看出。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虽然亚尼尔后来也去投靠了大卫，想帮助大卫成为全以色列的王，但为时已晚，因他在第二章首先挑起战争，杀死了亚撒黑，为此亚尼尔自己也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从中我们看到，当我们清楚神的旨意却反其道而行之，往往会为自己种下不良的结果。但大卫却活出完全相反的生命，大卫凡事遵行神的旨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亚尼尔和大卫的生命中，我们看到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顺服神的带领而付上的代价。在我自己的生活和服事中，每当我清楚神的旨意，勇敢地踏上去，虽然有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神的恩典总是够用。去年年底，神感动我们要把弗里芒的房子卖掉，我们祷告了一段时间，寻求神的带领，直到清楚是神的旨意，我们就顺服。虽然我们并不明白为什么神感动我们要把房子卖掉，四月份我们就开始整修房子，然后尽快的上市。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说，那你们将来能够买回来吗？但我们仍然继续前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感谢神让我们的房子很快就卖掉。接下来让我们安静一下，想想看，你现在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你是否清楚神的旨意，却仍然按照自己的意识而行？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渴望像大卫一样，凡事求问你，遵行你的旨意。主啊，帮助我不再按着自己的意识行，赐给我恩典和力量，勇敢地顺服你，一生行在神的旨意里，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